各位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从本周起，我们进入一个新系列的讲道，叫《论福》。这名字不是我自己起的，而是马太福音5章3至12节中的标题。这系列在新约圣经中也是非常著名的，也被称作登山宝训。登山顾名思义，就是说耶稣在山上讲了这一篇道，而称之为宝训，是因为里面所有内容都是人翘首以盼的福气。耶稣通篇都是在论福，里面所包含了各样的福气，不仅从人的角度被视为宝藏，在上帝的眼里也十分的珍贵。所以这篇讲道被称为登山宝训，也是耶稣在论福。那我们先一起来诵读一遍登山宝训。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恸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上帝的儿子。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的坏话诽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读完后，内容我们先不谈，从结构上给人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因果的逻辑关系。从经验的角度来看，因果的逻辑所要强调的是原因和结果之间的必然联系，且原因和结果不能互换，两者之间也不会有任何的意外。举个例子，我说因为耶稣的死而复活，所以我才有了永生的盼望，这就是一个因果逻辑的关系。那我们从因果逻辑出发来看登山宝训，那要看什么呢？第一，因为耶稣肯定了福气和原因之间的必然联系，那也就是说，登山宝训里面，耶稣肯定了福气是有原因的。只要我们这样行，就必然可以得到福气。耶稣所教导的就是这行为和福气之间的必然联系。那第二，因果逻辑操作性非常强，只要我们先做到因，就能得出果。只要遵循耶稣关于福气的教导，那福气就必然会临到我们。在这里，耶稣也是这样告诉了人得到福气的方法，但也是同时也是给人一个挑战，挑战你是否可以做到这个因。那在正式开始讲道内容之前，我再想多说一句，论福里面的因果关系其实是倒装结构，也就是先说了结果，再提原因。一方面这是当时犹太人教导人的一种方式，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调其原因。举个例子，如果一个人说我讲中文，因为我是中国人，那他所要强调的就是所说的中国人这个原因。了解了这些，我们就可以开始讲第一个福气，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认为什么是福气？中国人说五福临门，这五福分别是寿、福、康、德、善。 也就是长寿、富贵、康宁、好德、善终。这是出自《尚书》中关于福气的经典记载。可见在中国人的心中，福气有五种，且都是每个人所望、渴望得到的。可我们再深入看一下，这些福气都具有一个共通的局限性，全是在描述人活在这世界上可以得到的福气，却只字没有提死后可以得到什么。换句话说，这福气都只限于今生，不能持续到永生。即便人得到了这五福，他最后也免不了善终。这福气如果不是永恒的，那怎么能称之为福气呢？只能称之为遗憾。中国人为什么没有永恒这一个概念？因为中国的文化中，或者说儒家的文化中，就没有永生这一个概念。子曰，未知生，焉知死。可是人死不是灯灭，人是有灵魂的，且灵魂永生不灭。就像我刚才说的，如果福气不能持续到永远，那叫做遗憾，并不是完全的福气。那福气又远远不止这五种。耶稣登山宝训里面的福气是有永生的，不仅有今生，也有永生。那光从这一点来看，耶稣就比孔子高明许多，也更加有权柄。那我们今天就根据这因果的关系和福气的性质来谈一谈这第一福。耶稣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读这句话时，请问耶稣所说的福指的是什么？不妨先把这句话的因果关系整理一下。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其实是在说，因为天国是虚心的人的，所以虚心的人是有福的，是不是这么一个关系？当逻辑整理之后，就不难发现，耶稣这里所说的福气，就是指天国，而天国就是与上帝同在，是一切美好的聚集地，是圣洁且是永恒的。所以人拥有天国就是拥有福气。可见耶稣开篇第一句论福，不仅包含了中国人所有的五福，而且道出了福气是具有永恒性的，可谓一针见血，一字千金。那接下去我们再仔细的来看一下，如何成就这福气。首先，何为虚心的人？可能很多人认为虚心就是谦卑，是不耻下问的精神，是谦卑后谦辞后礼的态度。其实不尽然，上帝从来没有许诺过人只要谦卑就可以得到天国或可以进入天国。当然天国里都是谦卑的人，但谦卑不是进入天国的门票，更不是得救的凭证。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上帝所赐的。由此可见，人得救是靠上帝所赐下的耶稣，靠着他十字架的功劳，这是上帝的恩典，并不是因为我们自己谦卑就可以得到的。当然骄傲的人是不会被上帝所接纳，因为雅各书也明确记载，上帝阻挡骄傲的人，赐恩给谦卑的人。那谦卑是人必须要有态度，但不是进入天国的原因，耶稣才是这一切的原因。那如何理解耶稣这句话呢？其实这里所说的虚心的人，不仅仅是指谦卑的人，更是指邻里贫穷的人。 是指在灵魂里或者说在心里没有被骄傲阻塞的人。我家里有一个4岁的女儿，她每天都把玩具铺在地上玩，每天从早到晚铺得满地都是，那到了晚上就要把这些玩具整理一下，要不然第二天走路的时候就非常的困难。不是我不小心踩到了玩具脚疼啊，就是玩具被我踩坏了，我女儿心疼。只有先把玩具清理打扫之后，第二天家人才能正常通畅的走路。那人的心理也是如此，当我们的心被自己的骄傲填满之后，上帝的恩典就无法顺畅的进入到我们的心里。不是人辜负了上帝的恩典，就是被自己的骄傲所伤害。那如何将自己的心理骄傲打扫干净呢？方法也很简单。耶稣在传福音中的第一句话就告诉了我们，他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耶稣的意思是说，上帝的国已经近在咫尺，只要悔改就触手可及。圣经也告诉我人，上帝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可骄傲是从这个世界来的。只有先将这个世界的东西全部扫空，留出空位，才能让上帝的国进入人的心里。只有先把心掏空空出来，才能让上帝的恩典进来，才能让耶稣进入到我们的心中。所以必须先悔改，留下一个贫穷的灵，上帝的恩典才能进入到我们的心中。只有先除去自己心里属于这世界的骄傲，才能进入上帝永生的国。可见耶稣在传福音中的第一句话和这里的登山宝训第一句话是相互呼应，都是在强调人要悔改。那第二，天国是他们的。可见很多人认为这里耶稣是在告诉人，悔改的人将来就可以进天国。其实这个理解是比较片面，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就是这里的时态。而所谓时态其实是语法中的一种语法，指的是发生事情的时间状态。那中国人对时态比较陌生了，因为我们的语言中没有时态这个概念。如我在说我吃饭，那仅凭这3个字你无法得知我是什么时候吃的饭，或者说吃饭了没有。但是在其他的语言中，时态非常关键，仅凭时态就可以得知事情的发生大致时间，那可能是已经发生了，或是正在发生，或者是来说将来会发生。那圣经也是如此，当耶稣说天国是他们这句话时，他不是指谦虚的人或者是邻里贫穷的人将来可以进入天国，也不是说人悔改就可以将来会进入天国，而是说邻里悔改的人只要在悔改的那一刹那，天国就已经属于了他们。也就是在说，你什么时候虚心倒空自己的骄傲，承认自己的罪，什么时候悔改相信耶稣，什么时候接受救恩，在那一刻起天国就属于你了。这也就意味着天国和虚心是同步的。人虚心接受上帝的恩典，也就是接受耶稣的时候，天国就属于他们。可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人什么时候如果再骄傲了或犯罪了，那天国就不再与这个人同步。所以我们要保持持续灵里虚心的状态，那天国就一定持续的属于我们，并且持续到永远。这也就是为什么耶稣说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心里的一个原因。因为人的心，因为人是用贫穷的心，或者说谦卑悔改的心去迎接上帝的国，那天国进入的 就是我们的内心，我们是用心来领受这个天国。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这样的人必然拥有天国，天国也必然时刻属于他，上帝也必然与他同在，永生也与他同在，平安和喜乐时常伴随着他。愿上帝祝福大家，也把这福气赐给我们。阿门。